可以平安，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诗班，我们一起向上帝来鼓掌。我也鼓励大家学会在教会里面的传统，当诗班或者说有人讲话是心里面特别受感动的，我们就说什么阿们，好，学会就是阿们这样的来讲，是一种的在教会里面的一种的表达，就是心里面同意赞同。我觉得我们的诗班经过三年越唱越好，如果有这个意愿我可以提出来跟这个每一年的培灵会在培灵会里面献诗，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感动啊。因为培灵会好像明年应该是在我们教会这边举行，那如果我们教会有诗班也应该是合理的哈。我们也希望多几个弟兄来参加，今天是有六个弟兄，非常好，是最多的一次但是我想我们还可以容纳姐妹有14位弟兄来一个10位吧。鼓励大家这样来参加哈。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5章我们继续的讲这个生命的粮。这边可以动。今天早上这个不行，这个可以。第二堂这个不行，这个可以。感谢主，总有一个可以就好了哈。耶稣是世界的盼望。那我们已经到了第三个段落，讲到耶稣就是生命的粮。那我们在讲生命的粮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从第5章这个整个约翰福音就是一个新的转类。前面讲到耶稣是生命的道，是活水，是这个人需要重生等等等等。到了第5章我们就说他要往耶路撒冷那边去，他要上耶路撒冷，明明知道是受苦，他自己送羊入虎口，然后犹太人就是虎视眈眈的来看着他。但是如果不进到这个虎穴里面，不能够拯救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那我们就是第一节到第15节就讲到他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就行了一个神迹，让一个瘸腿38年的人他能够得到医治。上个礼拜我们就进到第二讲，就讲到出死入生这一段，就开始讲到耶稣跟犹太人的对话，也可以说呢，如果用武侠小说呢是他们的交锋。犹太人就一开始就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情？耶稣就透过这个机会就说，上帝做事情直到如今子也在做。上个礼拜我就放了3个图片请大家猜灯谜这样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跟我说，哎，崇拜讲到什么都不记得，就记得那些灯谜。因为呢平常都打瞌睡，到了灯谜的时候就很自然就醒过来。那我在想这样也不错哈。但是呢灯谜不要只是记得那个灯谜也要记得到底我透过灯谜要讲什么。上一次就猜了这个没有人猜得对，因为这个也实在太难了哈。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基本上就是上个礼拜那段经文，耶稣说我父做事情直到如今子也在做，他没有停继续的做。因为耶稣就是在平常救人，在安息日看到有那么需要的人他还是救人这一下犹太人就对他非常的不高兴。那我们用了那一句话之后，我就看到网上有另外一句话，多做不错就是很好，少做就多错，因为呢有一些我们应该做的没去做 如果完全不做事情，翘着腿在那边的话，就全错。那我就提到是赵耀东就是台湾中钢的这个创办人，也是经济的部长。完了之后，就有一个弟兄过来跟我讲跟我说，他在台湾工作的时候，这位赵耀东就是他的董事长，就是他的董事长。那我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听过他讲这一句话他说没听过。所以不晓得他真的是他讲的呢，还是别人用了然后套用他的名字。不过呢，这个弟兄却告诉我说，赵耀东在公司里面非常非常好，他完全没有架子，吃中饭的时候呢都跟员工在一起打成一片。所以呢这个员工都非常喜欢赵耀东先生。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所以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他讲的，但是很有可能大概也是他讲的。更重要的话呢，就是记得我们要多做事情。做事情有时候是会做错，但是比例来说还是少。如果我们存心是好的话呢，越做会越好。主耶稣继续的做事情。犹太人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这样做事他们就非常不高兴。耶稣就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在做事。然后我们就讲到犹太人就非常的不高兴。我们就列了耶稣讲了九件事情，从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然后呢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就发怒明明是一件好事结果呢带给犹太人那么大的困扰，其实这个也表明他们心中的一些问题。主耶稣说，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愿其实呢就有一个含义，犹太人他们在寻求自己的意愿，耶稣说，我只寻求上帝的旨意。耶稣讲那么多就表明他是弥赛亚。但是上个礼拜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到底我们做事情，我们想到的是寻求自己的意愿呢，还是在寻求上帝的意愿？其实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犹太人他的交锋没有停在三十节，那段经文很长，一直到这个第五章结尾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今天继续看的。那我们上次就说，在我看来，最不快乐的人不是非基督徒，而是不顺服基督的基督徒。明明知道什么是对，但是不愿意去做，所以带来的就是心灵的矛盾等等等等。就鼓励大家，我们要从非基督徒出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更是要成为一个顺服基督的一个基督徒。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那位的，就是出死就入生了。耶稣就继续的讲下去，他就讲到更大的见证，三十一节到四十七节，我就把它分开三段。这三段就表示那些的犹太人他们的心态。在第一段，耶稣说他们是为了欢心一时。我们当中信了主，是不是就是信主那一刻最高兴欢心一时但是呢，对于跟从主耶稣没有这个绝对的意愿。然后呢，就讲到犹太人不接纳不寻求，不接纳什么，不寻求什么，等会大家就会知道。那我们一起来读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准备来。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为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为我做的见证是真的。耶稣前面就讲到，我就是那个弥赛亚。犹太人完完全全的拒绝，耶稣就针对他们的背景，就让他们知道说， 如果我讲的话你们不接受，但是起码你们也要注意到为我做见证的。所以耶稣说，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你要看一下其他的，那其他耶稣就列举了好几位。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的列举呢？先回到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很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说一句话，你不能够说哎，那句话就是真的，或者说他说某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不能够就是道听途说就接受。在旧约里面特别在申命记那边就说，人无论犯了什么罪，做了什么恶，不可单凭一个人的见证，总要凭两个证人的口或者三个证人的口才可以定案。当然呢，也要看旁边有没有一些的根据，不只是人这样讲就这样听。那耶稣呢就提到有两个三个，其实呢有更多的见证，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我若为自己做见证，你们就不需要听我的见证，就不真。另外有一位为我做见证的，这个人是谁？大声一点。圣灵。你讲得很好，肯定是对的。因为约翰呢也在第三章的时候提到说，施洗约翰跟耶稣对立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呢，明明这个圣灵在这个耶稣的身上，我们特别用了一个谜语，如虎添翼，对。然后呢就讲到圣灵在他的身上，但是耶稣在这一段里面没有那么隐藏的在讲，因为他跟犹太人在说，从犹太人的角度，谁在为耶稣做见证？施洗约翰。所以呢，主耶稣第一个就讲到，你们曾经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犹太人呢是非常喜欢施洗约翰。其实呢，他们到这个约旦河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施洗约翰是一个骂人的人。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为什么到这里来？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你们就得意上帝的福祉已经在这个树根上面了。哇，约翰讲话很凶很凶，但是呢，犹太人就喜欢听他在讲道，所以还是去那里。而且呢，当约翰他们问约翰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约翰就说，有两件衣服的就给一件别人等等等等那些人大概就是照着去做，当税吏的就不要贪等等。可是施洗约翰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看啊，神的羔羊。犹太人就没法子接受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呢？因为当耶稣这样出来的时候，他们非常瞧不起耶稣从加利利那个地方，在本乡里面先知是不受欢迎的，然后到了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更是看到他做一些看起来跟圣经违背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不接受耶稣。他为真理做过见证。耶稣继续的说，其实呢，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从圣灵来的。但是呢，他第一个就提到施洗约翰，就是因为犹太人当时候非常的尊崇约翰，我说这些话是为了使你们得救，你不听我的话，起码你听一下你们的英雄人物施洗约翰所讲的，你们就去那边。约翰是点亮的明灯，你们情愿因他的光欢欣一时。因为约翰所讲的虽然是被骂，但是比较容易做，耶稣所讲的 他们做不到。因为耶稣讲的不是一件衣服给别人另外一件，做税吏的啊，不是不要啊，这个讹诈别人。耶稣讲的是完完全全的放下自己，来跟随耶稣。所以他们宁愿去约翰这个明灯那边欢欣一时。耶稣继续讲下去，但是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什么见证？耶稣说，父交给我去完成的工作，就是我正在做的，这些工作为我做见证，我是父差来的。换句话，就是告诉那些犹太人，回头看一下，这个38年瘸腿的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你不要看是安息日不是安息日，把重点放在重要的地方， Major in majors， 不要 major in the minors， 看那些小小的地方。人都很容易挑骨头，但是耶稣提醒他们说，不要挑骨头，看一下我所做的事情，就是为我做见证。刚才说生命记两个人的口或者三个人的口做了见证就可以做实，耶稣提到两个之后他提到第三个。我们一起来读37、38，准备来。那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了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你们不信他所差来的那一位。主耶稣把最大的一个见证搬出来，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了见证。但是这些人嘴巴里面尊敬父，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尊敬他。你们从来没有听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平常的是白做了，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他们只是把上帝的道放在这个额头放在这个手袖那一边去，没有放在心里面。其实在旧约里面很清楚告诉犹太人，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但是他们就按照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后面的就刻在门楣等等没有放在心里面。为这个缘故，他们就不相信上帝所差来的，或者倒过来，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所差来的，就表明他们没有上帝的道在他们的心中。耶稣提了三个见证还不够，他要再提另外一个，第四个。耶稣就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而这经正是为我做见证的。整本的圣经在当时候就是旧约的圣经，都是为弥赛亚为耶稣做见证。他们很认真的读，可是只是左耳出右耳左耳进右耳出，没有真正的读进去。他们以为可以在里面找到永生，现在永生的赐予者来了，他们却完全的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没有爱神的心。人如果要遵从上帝的话，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先需要有一个爱上帝的心。如果没有一个爱上帝的心，我们没法子爱神所造的 弟兄姐妹按他的形象所造的每一个人。我奉我父的名来了，你们并不接纳我，若有人又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会接纳他。我们真的就发现现在这个社会，现在的文化，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不愿意听真理，耳朵发沉，反而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他们就很喜欢去追求。我在信主以前其实也一样，我信主之前没有听过施洗约翰，但是呢就听过这四个人，你们听过没有？他们出来曾经到了香港1965年左右，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高中生，哎呀没有钱去听音乐会啊，就扭开收音机听一下这个Beatles 他的音乐，整天就是在这样的听，书都不读。那几个人当他们最红的时候，他们甚至于说我们比耶稣更伟大，更受别人的这个尊崇。那个时候听到那句话，我觉得哎，他们讲的正好。现在他们才了解，他们是说前妄的话。这个 Beatles 这个乐队现在已经不存在，但是他们的音乐还是影响50年后现在的新的一代。我提到这四个人没有提到近代的有一些歌星或者说明星，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歌星我们很喜欢的，有一些明星我们很喜欢的，我们都这个追着他们，要看他们的电影，要听他们的歌。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会接纳他。我不是说听这些歌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这些人跟这个耶稣我们做一个对比，会不会到一个地步我们要进这个电影院这个歌厅超过我们希望来教会。第二个也是很吸引我们的，特别在现代的文化里面，食物。我们在三藩市，我们是真的非常的幸运，因为三藩市被称为美国美食的首都，比纽约还要好，而且常常听到又有什么新的餐馆要开了。我有时候也看那些新闻，然后就说哎呀，有一个Japanese ramen 这个 One Michelin Star， 大家有没有听过你跟我一样食物当然也是我们生存的必需品，但是会不会我们追求美食超过我们追求上帝？其实我们转一个弯，外面有餐馆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常常有人在外面排队排得很长，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对不对？有些时候弟兄姐妹看到我在门口，哎，怎么牧师你也在外面排队约了一些朋友，有一些在里面，我就比较喜欢在外面空气好一点所以我们也有排队的时候。这个是在旧金山就是这样，有多少人是崇拜开始之前就来到教会的门口，准备早一点进来，你不用早半个小时，早一个5分钟10分钟吧。是不是这些美食对我们来说更加的吸引？第三个，我们刚刚过了 Halloween， 特别小孩子最高兴的就出去领糖果。当然现在的世代也改变了，以前的话呢我们住的地方家家户户带着小孩子就敲门敲门敲门trick or treat， 然后呢我们就一定准备好一大堆的糖果就送给他们高高兴兴的一个场合。但是呢在 Halloween 里面很多人都穿着奇奇怪怪的有一些呢就穿的好像是那些鬼一样鬼马蛇神这样的出来。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呢？其实 Halloween 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字，前面是 Hallow 是什么意思呢？ Hallow 就是神圣的意思我们主导文里面英文是这样念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这个 Hallow这个字眼，现在我们很少用这个字然后呢 EEN in 其实是另外一个字的变化，就是 EVE Eve， 就是前夕的一个意思。那教会的传统呢，11月1号就是所谓叫做 All Saints Day 中文有些时候呢翻译是诸圣日。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在一个基督教学校念书就看到学校的这个日历就讲到11月1号是 All Saints Day，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所以呢这个在那一天之前的一个晚上，就是10月31号，就叫做 Hallow Eve， 或者说叫做 Halloween。本来呢是一件好事，就好像我们有 Christmas圣诞节，我们就在前一个晚上，这个叫做 Christmas Eve， 圣诞节的前一夜前夕。可是呢这个 Halloween 就是因为11月1号那些圣人都出来了，所以要做坏事扮鬼怪的话呢，就是在圣人出来之前他们就这样做。所以呢慢慢就变成有这个传统，10月31号就那些鬼都跑出来然后呢就有现在的穿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有人不认识上帝也不敬拜上帝，他们却敬拜撒旦，他们就说这个是一个 Satanic Holiday。 其实这句话是骗人的，这个是他们希望把这一天变成是一个鬼的一个假期，一个日子。我很希望教会可以把那一天夺回来，夺回来。那我们也要接受文化也把文化好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有小孩子做，我们做父母亲的，也许把小孩做穿那些光明的天使不一定要穿这个鬼那些东西，穿光明的天使那出去。然后我以前的教会10月31号就在教会里面举办我们叫做秋收盛会Fall Harvest Festival， 我们就很多那些高中生就在里面准备各式各样的游戏糖果，让小孩子进来，教会的小孩子邻居都带进来，把他们学校的小孩都带进来，我们希望把那一天可以抢回来。但是有些人就是喜欢在那一天就做鬼怪做坏事。在西方的文化里面当然也有一个就是因为希望有很大的权力，他就把自己出卖给魔鬼为要得着那个能力，到了快要死的时候魔鬼要他的命，他那个时候才意会到他的问题。希望我们不会是这样。第四个，我不晓得我们多少人是经常来读圣经，因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还是有些人很喜欢看十二生肖，或者说十二个 这一些的这个 astrology 这一些东西，里面都告诉我们说今天适合做什么事情，不适合做什么事情。有多少人看？你们不要举手，我也不要知道。我希望你们多看圣经，不要看这一些我们都知道是假的，是假的，也被邪灵所使用。我奉我的名来了，你们并不接纳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会接纳他。我举了也是四个例子，可能还有别的。什么是我们心中、你们心中自己的偶像，超过上帝、耶稣的地位？我们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读44-45，准备来。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寻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以为我会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望的摩西。耶稣就把他讲的话做到一个结尾。这些犹太人的问题呢，最终还是自己，什么都是为自己，什么都是为自己。他们称赞别人，为的是别人也可以同样的称赞自己。然后他们没有寻求上帝来的荣耀，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到时候在审判台前控告你们的不是我，是你们所仰望的摩西，他来审判你们。如果你们信摩西，也会信我。真正追求上帝的，一定会认识我，因为他写过关于我的事。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第五章就在这一段就告一个段落，然后我们就要进到第六章。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犹太人的反应，马上的反应。然后呢，就讲到耶稣就离开，然后呢，就有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他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但是让我们这个做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考，犹太人当时候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也都是这样，100年前有一个人也是这样，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到生命。这个人是在临命日粮2004年就写了这样的一段。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这个人叫做 Charlotte Elliot。他在1834年的一个不明之夜中学到了一个关于耶稣重要的一个功课。原来他是一个残疾人，因此当他家人在英格兰的 Brighton 这个地方举行义卖会的时候，要筹足够的钱建立学校，他没份，他只能够从远处来看。那个晚上，他的无助 helplessness， 他的无助完全的笼罩着他，他没法子睡觉。然后当他意识到上帝可以照他的本相来接受他，他的悲伤就变成了喜悦。然后他就写了一首诗歌，他把他的经历就写下来。这些话后来影响着许多的人，直接的、间接的。他就说 Just as I am， 照我的本相，无善著称， 唯有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呼召我，我来到你那里救你，就能够得到生命。救主耶稣，我来，我来。这个人，如果你查一下 Wikipedia 中文版，都有提到这个人。这个人生在1789年，就是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年。他的爸爸呢是一个丝绸的商人，妈妈呢是英国的主教的女儿，所以他对于圣经、对于教会很熟很熟，在那一边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他前面的32年就住在 Clapham 这个地方，然后就成为一个残疾人，就经常被剧痛所折磨。后来他就写了诗歌，编了一个诗歌本，叫做《病弱者的诗歌》（Invalid's Hymn Book）， 一共有150首。这个是在中文的维基百科，很简单。但是呢，如果你有机会看英文的 Wikipedia， 里面的内容就非常的丰富，讲了很多他的背景等等等等。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多看一下。他原来呢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画家，特别呢画这个 portrait 人像，然后呢很喜欢写作，而且呢这边讲到他是个 writer of humorous verse， 不单只写一些诗歌，而且呢他写很幽默的一个人能够写一些很幽默的作品，就表明这个人应该是非常阳光的一个人。这个是他前面32年。就在那个时候呢，他的朋友、他的社交的圈子，都是那些人呢不去教会不喜欢圣经的人，他就跟他们在那边打交道。但是1821年，也就是他32岁的那一年，他就有一个非常重的重病。然后呢，他有这个病之后，他的好朋友每一个都离开他，再没有朋友非常的孤单。那个时候他开始想到他需要一个救主，上帝知道他的需要，就差派一个牧师到他的家跟他传福音。这个牧师叫做 Cesar Millan， 是从意大利那边过去的，然后就问他说，你有没有 peace with God， 你有没有跟上帝和好，有没有从上帝那里得到平安。本来他是希望再认识救主，现在上帝把一个牧师差到他的身边，也特别主动的跟他提到这个课题，他应该很高兴。没想到他就觉得这个牧师那么直接的就跟他讲，他心里面很不高兴，很恨这个牧师，就把这个牧师赶走。赶走之后，过了几天，圣灵开始在他心中动工，他就找了这个牧师穆兰，然后呢就跟他道歉，然后呢就跟他说我需要得到洁净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愿意把自己放下来。这个牧师就简单的给他一个回答，就说 Come just as you are， 你就照着自己的本相就来到主的面前。那一天他就把他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上帝。这首诗歌影响了很多的人，我自己在信主的时候 非常非常喜欢这首的诗歌，但是这首诗歌特别影响一个人，就是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就是在一个奋信会里面1934年，然后呢听到一个布道家 Mordecai Ham 他在讲，然后呢唱 Just As I Am， Billy Graham 就受到感动，那一天就接受了主。今天多少人是因为哥培里哥里汉牧师的布道信主，然后他在他的布道会里面，他也用这首的诗歌来呼召人来到神的面前， Just as I am， 照我的本相。然后他自己还在生的时候，他就写了自传，然后就用这首诗歌作为那本书的名字， Just as I am。 这个版本是10年之后那个 Anniversary Edition， 那本书也成为 New York Times 的 Best Seller， 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回到这一篇的 Daily Bread。 当这个 Elliot 在病弱者的诗歌里面发表这一首诗歌 Just As I Am 的时候，他同时候写下约翰福音6章37节，也就是我们下面以后继续会讲的。他就说耶稣总是照着任何人的本相来接受他。他就引了约翰福音6章，人从远方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怜悯他们。本来耶稣跟门徒都没有，但是看到他们都饥饿的时候，他就透过一个男孩子无私的一个礼物，5个饼2条鱼，就喂饱5000人。这个是我们在6章会看的，这个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第4个神迹。我们前面已经讲了3个，第一个是把水变成酒，第二个呢，远远的这个大臣的儿子，他就说你回去，你的儿子就医好；第三个是38年瘸腿的，5饼2鱼是第四个。约翰福音一共记载了7个神迹，不单指耶稣行神迹喂饱5000人。主耶稣也奉献了他自己成为生命的粮，他呼召每一个人来到他里领受生命的粮，保证他们，他不会拒绝任何来到他面前的人。今天还是一样，没有人愿意来到耶稣那里是会被拒绝的。所以我们身上有什么的罪，我们可以带着这些罪来找他，他会完完全全的接受我们，然后也帮助我们说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我们结束，我们就一起来唱这一首的诗歌。我请诗情先弹一遍，因为这首诗歌可能大家不一定都很熟。照我的本相，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夸耀的，唯有主耶稣来到那里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受罚，然后呼召我们，我们得到生命。所以主耶稣，我来，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造我本相无善著称，为你流血替我受称，并且造我救你的生，救主耶稣我来，我来。 造我本相，不必等到自己改变，比前更好。因你宝血除罪可靠，救主耶稣我来，我来。
姐妹们，第三节，
走。
我们一起来唱，
有主耶稣我来，我来。
弟兄们，
照我本相贫下可怜，我真需要你的恩典，开我下眼。
一起来，
救主耶稣我来，我来，照我本相，你肯收留，赐我生命，舍我前有你迹，应许必定成就，救主耶稣我来，我来。
让我们一起祷告。